旧五代史，薛居正等，薛居正等。开平四年十月乙亥日，东京国王朱友文入京朝见，是应召前来的。己卯日，因为新修建的天际院落成开宴，内外官员都进献马匹，魏博进献四万匹绢作为买马的钱。壬午日，因冬季设宴款待禁军，前往新安居场召集文武百官宴饮，又前往开化门大规模检阅军队物资。十一月丁亥初一，前往广王宅地奏乐。辛卯日，在宣威殿宴请文武四品以上官员。庚戌日，前往左龙虎军宴请群臣。甲寅日，前往右龙虎军宴请群臣。戊戌日，下诏说从月初到今天暴风一直未停，想必是我德性不够，招致了这样的灾祸征兆。皇天显示威严，不敢不畏惧，应当普遍命令祈祷，以符合我的心意。派官员分别前往祠庙指封。己亥日，冬至，皇帝穿戴衮冕前往朝元殿，排列仪仗，在庭中奏乐，群臣称贺。皇帝在依水打猎。乙巳日，下诏说官房是用来识别一符，察觉一言的，何况天下尚未安定，兵民多行奸诈，改变形貌衣着，窥探我军事务，近来有间谍都因欺诈而败露，却未曾追究他们所经过地方的责任。叛将逃卒偷带妻儿暗中跟随使者，也未曾查问他们所经之处。如今海内尚未统一，而放松法律，废弛禁令，不是用来止息奸诈、阻止逃亡的办法，应在京各司，不得擅自发给宫宴。如果有外出必须持平邮者，其司门过所必须先经中书门下点检，应委派宰臣赵光逢专门判给发放，使其经由显要部门，希望杜绝奸员。仍下文两京、河阳及六军诸位、御史台各家管束。公司行李又不得带携家口向西。乡、邓、夫、严等道一并同样处置。任命宁国军节度使王景仁充任北面行营都招讨使，潞州副招讨使韩勤为副，相州刺史李嗣安为先锋使。当时镇州王荣、定州王处之反叛，勾结晋人，所以派将讨伐。五代会要记载，十一月十四日，司天奏报月食不宜用兵。当时王景仁正率大军北伐，追之不及。到五年正月二日，果然被后唐庄宗在百乡大败。十二月辛酉日，在宣威殿宴请文武四品以上官员，亲自检阅禁军，命令在叫马亭格斗。己巳日，下诏说华、宋、徽、亳等州水涝灾害损伤庄稼，百姓忧愁叹息，朕作为百姓父母实在痛心，命令本州分等级赈济借贷，当地长官监督周到供给，务必使百姓存活。壬辰日，赈济借贷东都畿内按照宋、华州的规定。乾化元年正月丙戌初一，发生日时，皇帝穿素服避开正殿，百官各守其位，以恭敬对待天事，天明后恢复。夏至说两汉以来日食地震，百官各自上密封奏章指陈得失，大概是要全面了解时弊，完全通达物情，用来整治国法，以奉行上天告诫。镇常司逆耳之言，不计触犯龙鳞，将要治理正经，希望广开言路。何况这次灾疫出现，应当有灾祸征兆，希望百官群臣直言极谏，尽臣万邦利害，致使天下昌盛，辅佐朕一人，永远建立皇籍。二日，太阳旁边有妖气，朝向背后如同环耳。崇政使敬祥望见说战事可忧了，皇帝为此推迟进食。当天果然被禁军及镇州、定州军队打败，都将十余人被擒，其余部众奔逃溃散。庚寅日，夏至说护士不公，固然难以避战，鬼方未服，尚且需要劳师。那些已惧的残余妖孽、胡名的丑类，背弃天长而抗拒命令，占据地嫌以偷生，说要讨伐清除，预期平定。问罪指诛杀首恶，遭灾可怜悯移民，每念及创伤，身为惭愧感叹。因天兵所到之处，应命令将帅逐级严戒军队，不得焚烧房屋、挖掘坟墓、毁坏农桑、驱掠男女，使背叛之俗知晓我吊民伐罪之心。又下至说军机正切， 国用未丰，养兵需依赖付租，税粟上繁劳力役。各地长官不得借机征发，自行贪求，若有故意违犯，必行重罚。立法垂治，详行定科，传之无穷，守而勿失。中书门下所奏新定格式律令，已颁下中外，各位当地长官切实遵行。全部革除凡科，尽除冤枉滥用，以符合哀怜之旨，无为轻恤之言。下诏征召陕州镇国军节度使杨士厚到京，在崇勋殿召见。皇帝只受方略，依旧充任北面都招讨使，赏赐很丰厚，让他督军进发。五代会要记载，二月晋军侵犯魏州，杨士厚率师救援行州，晋人回师。二月丙辰初一，皇帝驾临文明殿，群臣入阁，任命蔡州顺化军指挥使王存衍暂代军州使。蔡人长期习惯叛逆，刺史张慎思又聚敛无度，皇帝追召张慎思到京，而久未任命替代者。右厢指挥使刘行从乘虚作乱，趁机放火驱赶，准备渡淮河。王存衍诛杀刘行从，并安抚遏止其部众，都将郑遵与其部下奉王存衍为主，并将重情持奏。当时东京留守博王朱友文不先请示，就讨伐其乱。军队到鄢陵，皇帝听说后说，诛杀刘行从是功劳，但王存衍正恐惧，若以兵威逼，蔡州必迅速飞散了。于是持使令回军，而擢升授予王存衍官职，蔡人安定。壬戌日，下诏说，东京旧都久不巡幸，应于本月九日前往东都，护从文武官员委托中书门下根据闲据安排。宰臣上言说，龙兴天府久望皇帝车驾，但陛下刚痊愈，不宜冒寒，希望稍留车驾。皇帝听从。五代会要记载，二月敕令，吃人粮食的人，忧人之事，何况丞相尊位参决大政，而唐风未给，且无餐钱，朕很惭愧，应令食用万钱的一半。甲子日，前往药村民社视察农事。庚午日，前往白马坡。下诏金吾大将军、代制官各奏事。武安军节度使马英进城黔州刺史卢延昌的监表。黔州本市之郡，兵力很精锐，自从得到韶州更加强大，升为百胜军使。当初洪州陷落，卢光筹希望收复石府，立功自效，皇帝因而兼授江西观察留后。卢光筹去世，又命卢延昌领州事，方伯也颇加未见。杨卫派人委受爵制，卢延昌假装接受官牒，以礼遣送其使者，通过湖南自行上表说，郡小寇迫，想延缓其奸谋，且开通进贡之路，不敢有二心。江伟志来自陈，皇帝阅览奏章说，我方有北方事务，不可不加以抚恤。不久兼授镇南将军节度使观察留后，命使者慰劳。九国志记载，卢延昌归命于吴，假意向梁起命。三月辛卯日，因久旱，命令宰臣分别祈祷灵祭。次日大雨，丙申日，前往甘水亭召宰臣、翰林学士、尚书侍郎孔旭以下八人护从，宴饮作乐很欢畅。戊戌日，前往右龙虎军召文武官四品以上在新殿宴饮。甲辰日，前往左龙虎军新殿宴请文武官四品以上。四月丁卯日，前往龙虎门召宰臣、学士、金吾上将军、大将军在广化寺试宴。壬申日，契丹派使者来进贡。丁丑日，前往宣威殿宴请文武官四品以上及军使、藩客。己卯日，又前往左龙军宴请群臣。下诏说，兵其未灭，官陇多忧，应选择清闲，总领此军务。印官西同、雍、华、夫、严、夏等六道兵马一并委托纪王收掌指挥，凡有抽调差遣，先申报西面都招讨使，仍另外奏文，以合机权，安宁边鄙。五月甲申初一，皇帝穿戴冕旒前往朝元殿视朝，仪仗侍卫如是。下至改开平五年为乾化元年，大赦天下。下诏方伯周穆近来未加恩者，一并升迁爵制。又大赏军队，在宣威殿普遍宴饮，赏赐绢帛各有差等。下至封延州节度使高万兴为渤海郡王，诸道节度使钱镠、 张宗士、马英、王审知、刘颖各赐一子六品正云官，高继昌赐一子八品正云官，贺德伦赐一子九品正元官。癸巳日，在伊水视察庄稼，登建春门，前往会结方张宗士私宅，林亭高观看景物，赏赐很丰厚。下诏左营台门朝参诸司使库实以下，不得带从人入城。亲王允许一二人直条闯守检，其余都停在门外，闯入者依法处置。守门人不惊，与所犯同罪。先前门通内无门籍，且多熏漆，车籍众多者，尤其不敢喝茶。到此时，有因克星侵犯上言者，于是下令阻止隔离。清海军节度使、守侍中、监中书令刘颖去世，停止朝会三日，百官到阁门奉位。六月乙卯日，命北面都招讨使、镇国军节度使杨师厚出阵行明。丁四日，镇州、定州抄掠汤阴，下诏说：长山被易，易水效尤，引诱其藩荣，扰动我边鄙，南倾向魏东出行明，因此派将出征，为人除害，但刚颁布赦令，不想食言宽宥而后讨伐，实非得已。何况听说史谋并非出自帅臣，导致此祸端，全由奸佞秘密沟通人使，暗中勾结沙陀，寄据罪诛，乃生离叛。如今虽行讨伐，已举兵众，也开诏狱之门，不阻归降之路。况且王荣处职未曾削爵除名，若幡然改图，不远而复，必依旧例，当保前功。如有率众向明拔州孝顺，也行特殊赏赐，以顺来情，以免使疲民受困，以示革新于巫俗。应令行营都招讨使及陈辉军前准此敕文，广泛加以招谕，将安重据，特举明恩。镇州只罪李鸿圭一人，其余一切不问。下诏修建天宫佛寺。又湖南上奏潭州僧法司、贵州僧归真并起赐子衣，皇帝同意。七月，皇帝身体不适，稍宴秋暑，自辛丑日前往会结方张宗室私宅，宰臣在归人亭子处理政事，崇政使、内诸司及翰林院都停在河南令县署，到甲辰日回大内。八月庚申日，前往保宁殿检阅天心控贺兵士、军使将校各有赏赐。癸亥日，老人新出现。戊辰日，前往故上阳宫，到榆林视察庄稼。丙子日，在天津桥检阅四藩将军、屯卫兵士，南至龙门广化寺。戊寅日，前往新安居场大检阅，皇帝亲自指挥，无不踊跃，坐坐进退，声震宫噎。又神武统军丁审渠在皇帝面前用红帛裹箭模拟剩余之物，皇帝说：“这是老将啊。”宽恕了他，以刘仲霸代其任。九月辛巳初一，皇帝驾临文明殿，群臣入阁，刑法代制官各奏事。己丑日，在新安殿宴请群臣。庚子日，亲自统帅六军驻于河阳。甲辰日，到达魏州。乙巳日，到达沂沟，前往百姓刘达的别墅。丙午日，到达象州，赏赐左倾骑指挥使张先，右云骑指挥使宋铎，因曾身先陷阵，各赐帛。十月初一，皇帝驻避象州，宰臣及文武随从官员都到行宫请安。户部郎中孔昌旭从西京带来留守百官冬季初一请安的奏表，各道节度使、刺史、各藩府留后也纷纷呈上冬季初一的请安表。下诏任命尹王朱有圭担任控贺指挥使，各军都于后延保为御营使。有关部门因立冬时节要在大庙举行祭祀仪式上奏，诏令丞相杜晓前往西都代理祭事。初三，在城楼南侧检阅军队。左龙乡都教练使邓继云、魏博马军都指挥使何令筹、右乡马军都指挥使陈令勋因部下马匹瘦弱，在军门前被腰斩。初四，准备当晚前往魏县，命阁门使李玉告知宰臣，并敕令内外官员。当夜，车驾从都署出发。初五，驻扎环水。初六，抵达魏县。先锋将黄文静被处死。初九，皇帝登上朝元门，因为回鹘、吐蕃两大国首领前来觐见。十三日，下令在行宫外廊赐宴各军指挥使及四藩将军。十八日， 前往城西的白龙潭观鱼。不久，渔人捕到一条大鱼进献，皇帝命将其放回河中。随从大臣因皇帝有仁爱之心，都相视而笑。当天，江潭命名为万岁潭。26日，皇帝登上城东教场检阅军队，各军都指挥。北面招讨使太尉杨师厚率领铁甲骑兵和步兵10万，阵列绵延10多里。士兵雄壮精锐，部队严整，旌旗纷繁，戈甲闪耀，如山岳屹立，气势撼动天地。皇帝非常高兴，当即命丞相及文武随从烈士赐宴，直到傍晚才回。11月初一，皇帝驻毕魏县，随从官员从丞相以下都到行宫请安。留守都城文500官及各道节度使、防御使、刺史各藩府留后，各自呈上请安表。初二，皇帝因边境战事稍有平息，宣布下令返回京师。通鉴记载，皇帝因家寨百乡多次失利，所以抱病北巡，想一雪前耻，心中郁闷，常急躁愤怒，功臣老将往往因小过被杀，众人更加恐惧。不久竟赵军队不出战。11月初二，皇帝南返，车驾从行宫出发，傍晚驻扎环水县。初三，到达内黄县。初四，到达黎阳县。初五，命随从官员从丞相以下在杭营宴饮。初七，驻扎魏州。初八清晨，驻扎新乡，傍晚停留霍家。初九，驻扎武陟。初十，驻扎温县。延州节度使高万兴上奏，当军都指挥使高万金统领士兵，在本月5日攻取延州，伪刺史高行存叩头投降。丞相及文500官各上表祝贺。11日，驻扎孟州，命散骑常侍孙志，又见一大夫张衍、光禄卿李毅各携带香祝板到孟津的望辞告祭。留守都城的文武官左仆射杨涉及孟州守将李周仪等都在东郊福地迎拜，文武官员都命他们先回。12日清晨离开孟州，傍晚到达都城，宣召宰臣各道望辞祈祷求雨。按旧例，这类事都由两省中没有实际职事的官员负责，但皇帝忧民重农，尤其重视足食足兵，自登基以来每逢干旱或阴雨，多命丞相亲自处理此事。21日下大雪，宰臣及文武官长各自上表祝贺。12月下诏因下雪较少，命丞相及三省官员各自到望辞祈祷。初三，腊日休假，诏令诸王与河南尹、左右金吾、六统军等到进院比赛打猎，命大理卿王善出使安南，左散骑常侍吴霭出使朗州，都赐予金节和官告，又命将作少监江宏道为朗州金节官使副。五代会要按旧制巡抚、处置、策命、调赠、入藩等使选朝臣担任，而宣慰、加官、送金节等则用宦官担任，现在用三品官送金节，是新例。延州节度使高万兴上奏，率军在滨州借蒿子谷为家寨，杀宁庆两州贼军约2000余人，并活捉都头指挥使及夺取马匹器械等。其入奏军将使被宣召到内殿赐对，赏赐银器财物，宰臣及文武官员各上表祝贺。当月，魏博节度使上奏，在泾县北击杀镇州王戎士兵7000余人，夺取马匹2000余匹，戈甲数量未知，并擒获都将以下40余人。两浙进贡大方茶20000斤，雕化工衣500副。广州进贡西向奇珍及金银等，价值数千万。安南两使留后屈美，通鉴12月戊午，以静海、屈美为节度使。进贡统中交500匹龙脑、玉金各5瓶，其他海货各有不等。又进贡南蛮通好金器6件、银器12件，以及甘驼铃花左承月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毛等杂之奇巧物品各30件。福建进贡户部所知雀克格布35000匹。